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也让我们每一天借着聆听天主的圣言，常常学会做正确的选择，常常学会做正确的决定。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七到八节、十二到十三节。上主吩咐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大声疾呼，上主这样说，我记得你年轻时的热情，你订婚时的恩爱。那时你在旷野里，在没有耕种的地方追随我。以色列是上主神圣的子民，是他收获的畜果，凡贪吃他的要付出代价，灾祸必要降到他们身上。我带你们到了肥沃的土地去，享用出产和美物，但是你们一进来就玷污了我的土地，使我的产业成了苛赠之物。司机们从来不问上主在哪里，执法者也不认识我了，那些牧者背叛了我，先知们奉巴尔的名说预言，追随无能的神器。诸天哪，你们应因此恐惧战栗，惊慌失措，因为我的人民犯了双重的罪，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就为自己挖掘了不能蓄水的水池。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耶勒米亚先知书。今天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二章，首先是天主说明了他与以色列人民的关系。他说，我记得你年轻时的热情，订婚时的恩爱，你在旷野里没有耕种的地方追随我。就是说在起初啊，以色列人民很热情上主，就像刚刚结婚的新娘，就像在没有耕种的土地上追随我，那是一片净土。所以当时以色列是上主神圣的子民，他没有别的期待，只期待上主。那以色列人民呢，是天主在这个世界上收获的畜果啊，因为以色列是天主的选民，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他是畜果。后来以色列人啊，就把出熟的果实奉献给上主。那这一段就是表达了上主和以色列子民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上主继续说，凡贪吃他的必须要付出代价。其实对以色列人民来说，上主说，我可以惩罚他们，我可以鞭打他们，但是彝族的人民你们不可以，谁要贪吃他就要付出代价。 灾祸必会降到他们身上。这是上主表明他对以色列人民的态度。也是的确哈，亚述帝国占了北国以色列，巴比伦也占了犹大，但是两个帝国最后也先后灭亡。上主表达了他和以色列人民的关系之后，他开始斥责鞭策以色列人民，说虽然我跟你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把你们带到了肥沃的土地，享受了当地的出产和美物之后，你们一进来就玷污了我的土地，使我的产业成了可憎之物，就是把这块地方，把我的圣殿啊变得不洁，让邪神占据了我的圣殿等等这样的说法。司机们也不问上主在哪里呢，执法者也不认识天主了，牧者们也背叛了我，先知奉邪神拔日的名说预言，追随无能的神器啊，批评以色列人民。当他批评了以色列人民之后，他开始说出恐怖的话，说你们因此应该恐惧战栗，惊慌失措，因为我的人民犯了双重的罪恶，他不单单离弃了我，还敬拜邪神拔尔啊！所以这是今天这个读经天主所要表达的含义。一方面他表达了他拣选的他的子民以色列跟他起初的亲密关系，但是后来呢，这群人民却玷污了我的圣殿，侮辱了我的圣名，践踏了那块土地。不管是司祭，不管是执法者还是牧者啊，都不再听我的话，不奉我的名，不再因我而生活，向拔尔献祭，所以你们应该惊慌失措，恐慌战栗。真的啊，先知说这话之后不久，差不多他们就开始先后流亡亚述帝国，流亡巴比伦，遭受了国破家亡的命运啊。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上主与以色列人民的关系，其实也表达了我们基督徒跟天主的关系。天主本来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却不珍惜，肆意妄为，肆意作为，天主就发起了愤怒，要给那些不承认他的名，不跟随他的人空荒站立，鞭策他回头改过。其实这是天主爱我们的一种表现，就是他鞭策那些走邪路的人，他鞭策那些曾经爱他而现在不爱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要从天主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里边来检查我们基督徒跟天主的日常关系，从天主跟以色列人们的关系史，也看到我们基督徒跟天主的关系史，让我们怎么样保留基础对天主的那份热忱，并且保存这份热忱直到永永远远。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